金报幕后直击，独家深入采访，请听劲爆点。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劲好听与劲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劲爆点，我是主持人吴明仪。这一集我要跟大家讲三个有关台湾最新最焦点的时事啦，分别是立法院最近的很多的争议，再来就是有关区块链犯罪调查师陈梅慧的车祸案件的真相，另外当然就是最新的有关检察长人事的异动，那有连江县的检察长被拔官的内幕啦。那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有关立法院，立法院这一周发生一个非常奇特的事情，就内政委员会在排审选罢法的时候要修选罢法，那结果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象，就是委员会里面整个被保鲜膜给封住嘛。那民进党立委没办法进去开会，国民党的立委却在里面很快速的在一分钟内就把有关罢免同意票需超过被罢免者当选的票数的这个条款就出委员会，这个当然引起整个朝野非常大的震撼啊，整个国会的这个奇特的现象，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说在立法院啊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过，以前只有发生过什么，就说可能把门堵起来不让人家进去开会，会议不开而已嘛，现在是把整个会场全部封起来以后把人家堵在外面不开会，国民党的委员在里面可以开会，就把整个法案就这样子匆匆的出委员会。那后面当然还会有政党协商啦，朝野协商。那问题是这样的民主程序对吗？当时当然是因为国民党总召傅昆萁他用非常奇袭的方式把这个法案给出委员会，其实国民党里面有杂音啦，民进党当然是非常的跳脚，这个违反民主程序嘛。如果可以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那以后少数党他有时候如果今天变成说我是当招委，那我可以用同一招把国民党全部关在外面啊，自己民进党自己开啊，自己就可以审了，这个好像说不过去啦。所以这个一定会变成下一次国会整个争斗的焦点，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民主程序还是要捍卫，如果没有捍卫的话，未来国会乱象会层出不穷，这个永无宁日啊！啊，当然国会里面还有很多法案，不管是宪法诉讼法还是那个财政收支划分法，这都是这一次的会期里面很多重头的法案。那当然宪法诉讼法引起大家的疑虑就是说会不会瘫痪整个宪法法庭啊？那另外财政收支划分法已经卡了25年，尤其是台北市或新北市，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到底他们能够分配到比较多的统筹分配款还是会变少，其实去精算不一定分得到比较多听说台北市也很紧张所以这个法案目前争议性还是蛮大的，那在这个会期里面有可能就会闯关通过，所以这个国会啊目前吵吵闹闹，有时候又打架，那有时候又被保鲜膜这奇特的现象给封住，所有听众好好的观察下一步国会还会演出什么戏码，让我们跌破大家的眼镜。除了国会的乱象，当然我们要讨论一下上个礼拜我们曾经有说过的有关区块链的调查师陈梅慧的车祸，这个礼拜新竹地检署终于很快速的侦查终结，也确定了这个车祸是意外。为什么能够确定是意外呢？因为在整个国道上面内车车道虽然是可以通的，外车车道是塞车的状况，因为有一个车祸造成了回堵。那他们把那个整个监视器画面调出来看发现说陈梅慧的坐车跟后面的肇事的车辆距离非常的远，几公里远，以这个车速再加上那个有一个大转弯会有个死角，所以你要如何去精心设计到说可以知道前面的车辆是陈梅慧的坐车，再加上那个速度， 如何能够掌握好，所以他要精心设计到这种程度，基本上应该已经被排除了。再加上后面肇事的车辆，他也是临时载的客人，从那个南部往北部跑，这个有点随机性的，你看不出来他有精心设计的因子。那再加上当然肇事的司机他也讲说一时恍神，看起来确实是意外的成分，所以新竹地检署很快速的就将肇事的徐姓司机以过失致人于死把他起诉了。这个案子大概就是这样。那有关陈梅会涉及到说，因为台中阿福钱包洗钱案，他为什么会把警巡的笔录、被害人的笔录上传云端，在整个云端硬碟里面可以跟洗钱的共犯共享，而他的区块链老板就是这个洗钱的共犯，那这怎么办呢？这个到底是有没有很多的内情需要经过台中地检署好好的侦办厘清呢？因为这个可能不是一时一刻能够查出的真相了。那我们会持续来关注这个案子。那这个礼拜本刊有独家踢爆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案子，这关系到整个检察界的一个风气，司法官的贞操啊，人家说啊，就很像皇后贞操，不容置疑，所以他是用很高的道德标准在检视的。结果台中地检署在侦办有台中中部最大博弈大亨陈正谷涉嫌的博弈洗钱弊案里面啊，结果在搜索的时候，因为扣到陈正谷手下一个大将叫做史正康，他的手机里面啊，居然出现到说他的连襟也是现在连江的检察长，居然收受了陈正谷百万的普洱茶，那这个不得了啊！这对整个检察界的那个形象大伤。所以台中地检署承办检察官查到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后啊，当然马上往法务部上级长官呈报，目前初步排除有刑事犯罪的可能性啊。但是你不能排除是不是有行政违失啊？所以报到法务部以后，转交台湾高检署，等于是他的上级长官啊，立案马上行政调查。从11月收案以后，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发现这个谢蔚成啊，在当台中地检署湘粤主任检察官的时候啊，跟自己的连襟就是史正康有一个聚餐。那史正康就送他一盒那个普洱茶，他的普洱茶居然高达百万啊，很难想象，一般人真的不知道说为什么一块普洱茶砖会高达这么高的价值。那个谢蔚成大概也没有想到这个普洱茶这么贵，所以当场是收下。他的辩解是这样的，他是说回去之后，那个史正康有跟他讲说你这个茶叶啊，不能拿去办公室。因为非常贵要放在家里自己泡来喝。他一听觉得不对劲，那隔天他看到简讯之后回拨给史正康问他缘由，后来才发现说哇，这不得了，有问题，这么贵，基本上如果人情义理之间送往迎来一两千块他可能还可以收，这个高达这么高的价值啊的普洱茶他绝对不能收，所以他马上就退回去了。但是因为在史正康的手机里面就被看到这一个对话内容，所以才会立案调查，是还有不妥之处啦。所以法务部很快速的在这一次检察长人事调动的时候，决定要提前让他离职去职啊。那你要知道台中中部赌王啊陈正谷，他涉嫌的案子是什么？他的线上的博弈啊，涉嫌洗钱。短短五年内啊，高达400多亿的洗钱的金额，惊不惊人？一年就快要100亿啊！这个实在让人家跌破我们大家的想象啊。那陈正谷透过他手下的这两个大将，一个是史正康，那一个是徐培金。那徐培金因为政商关系非常好，他就可以透过他的人脉关系打通，而且拉拢到当时台中市刑大大队长林明佐。那也因为这个案子查出来，当时本来要侦办陈正谷的时候提早被泄密，结果原来就是 林明佐把整个检警的侦查作为啊泄露了给徐培金，那徐培金在跟陈振谷讲，所以提早曝光，让他们、哦、提早可以因应灭证。那检警在侦办的过程中啊，发现奇怪，怎么突然间啊要行动之后啊，发现他们的电脑啊提早下线啊，有些证据也都被灭证，也是因为这样子，他们才知道说应该有内鬼。啊，循这条线一直办，又发现了另外一个手下大将，就是史正康。那史正康因为他是前 TVBS 的记者，他住中部的特派，那他又是跟连江检察长谢蔚成本身就是连襟，他们呢同时娶了云林的议长的两个女儿啦，所以当时在结婚的时候传为佳话。那现在呢，有可能变成陈振谷这个博弈集团的门神，当然会让人家惊讶说，哇，这整个大帝国尤其涉及的金额这么庞大，那又有大队长当门神，现在又有检察长等级的收受了那个由史正康转送的普洱茶，难免会让人家联想，哇，那陈振谷难怪这么多年来所涉及的赌博案或者相关的刑事案件啊，在台中地检署、啊、都被不起诉处分啊，因为连江的检察长谢蔚成之前担任过台中地检署的乡阅主任检察官，一般人可能对于乡阅这个职务啊不太清楚，你要发动侦查到最后结案都由这个乡阅、哦、严格的把关的，所以对于案件的要不要起诉、哦、起了非常重要的关键地位。所以你如果跟整个博弈集团的、哦、大亨有这样的往来，那当然是非常严重，但目前至少他因为有把普洱茶退还了，所以现在、哦、可能的状况就是在这次检察长人事的调动里面，他应该会直接就被拔除、哦、检察长，那调回一般的检察官，以这种职务的调动先做调整、啊、那这个在司法界当然是非常罕见，因为通常检察长一次的派任的任期大概六年，他会在各个地检署会调动，那这一次提早当然在整个检察界等于是投下了一个震撼弹，尤其台中地检署在侦办九州博弈集团的洗钱案，这个、哦、目前起诉以后在台中地方法院在审理中，那陈振谷、哦、目前在收押，史正康呢交保，但日前出庭的时候他就是非常的气愤，把这一段、啊、他手机被扣，结果意外扫到自己连襟谢蔚成的事情、哦、在法庭上、哦、等于是有点大暴走，但他指控承办的检察官这样扣他的手机基本上是违法的，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手机是在他另外一个赌博案里面被扣的，赌博案他已经认罪已经还起诉，他也请求法院要还他手机，法院也裁定要还，那结果、哦、检察官居然用这个手机呢当作证据牵连到他的连襟谢蔚成，那台中地检署觉得这个案子在侦查中、哦、我认为有犯罪当然可以扣啊，这个是依法有犯罪之余本来就可以查扣的，他们认为在法律上绝对站得住脚，所以这个案件没有问题，现在在法庭里面剑拔弩张，攻防的非常的激烈，那这个案子最后的审结、哦、当然我们全国都在关注期待这个案子最后的、哦、一个结果，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追踪。那本周的时事新闻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呢请制作人玉珍、哦、带我们一起来进入网友提问的单元。
好，那本周呢就是网友提问的部分哦，因为网友也有看到这个检察长拔关的内幕新闻哦，网友就询问说，诶，为什么又是跟台中有关？难道台中比较容易发生这些案子吗？
台中哦，我觉得在地理位置上刚好它是在中部嘛，台北的人下去那边也比较方便嘛，比较近，南部人上来台北刚好在中间，这里好像一个中继休息站一样，南北杂处一个交汇的地方，所以是非可能比较多。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全国最有名最有特色的酒店就在台中，那可能最大的博弈集团也在台中、哦、很多台湾的美食啊，不管是珍珠奶茶也好或者是手摇饮 其实发祥地也在台中、欸
嗯、
所以这里可能是因为这样子、哦、人多、啊、是非就多、哦、案件也多，所以台中地检署相形之下、哦、非常的重要，而且他的地检署所管辖的案件量、啊、逐年暴增，目前已经变成几乎是全台最多案件的地检署了、
嗯、哦，
对，
了解。那就是也有网友呢看到这个新闻之后，他想询问说，因为这个谢蔚成呢、
嗯、
他从原本的连江检察长然后被要求撤换、哦、然后回任台中地检署检察官、嗯、那网友就很好奇说，诶，这个在司法界是很严重的一个拔关过程吗？感觉好像没什么变啊，他还是一个、嗯、检察官啊，然后一样可以在司法界服务，有惩罚到他吗？
哦，这个当然是对司法官很大的惩处啦、
嗯、
因为他本来是检察长，如果没有这个事件，下一站有可能到花莲地检署当检察长，也有可能到宜兰或者南投，那这些地检署的组织就比较大了，他管辖的范围也更大、嗯、在这个辖区里面所有的刑事案件、啊、全部归由他来指挥调度、啊、侦办，所以你说权力大不大、嗯、那现在他变成被等于是贬官啊，被变成一般的检察官，案件量相形之下权力当然落差非常大、
嗯哦、
所以已经完全限缩他的权力的范围了。打个比方好了，像那个整个美国的州检察长、州议长还有州长，他等于形成了整个地方上的三权分立的状态，互相制衡、
嗯、
所以一个检察长在整个地方上他的影响力、啊、等于是司法圈的龙头啊，所以他的权力大不大？当然非常大。那他现在被拔掉的话、哦、变成阳春的检察官，这个落差基本上不可说不小啊。
嗯，那这边呢就是网友还有多增加一个提问、哦、他们想知道说、嗯、那谢蔚成他回到这个台中地检署啊，那会不会跟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陈振谷的案件也会有一些关联性、嗯、那到底要怎么去做回避呢？
哦，目前最新的消息、哦、本来有可能会让他调回台中高分检，经过法务部的人事审议委员会，就是我们俗称的检察官检审会了，好像里面有很多杂音，认为如果他没有问题就不能被拔得不明不白，但如果他有问题就不应该调到台中高分检或者台中地检嘛，人家会有这样的声音，所以法务部有听到，最后有可能会做一些调整、啊
哦、
有可能因为人地不移的关系，但就不要调到台中地检嘛，可以照到其他的地检署、嗯、摆脱了陈振谷的案件，那接下来有可能由法务部会统一在检察长那一次的调动里面一起规划。
嗯，所以可以确认的是他会从检察长变成检察官，但是到底是哪一个地区要他要去任命呢，这可能就是后续才会再揭晓这样、
嗯、对，没有错。
嗯，了解。
哦，那今天的题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我们下一集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有关柯文哲所涉及的弊案，那当然是一个大结局大完结篇的概念了哈。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未来欢迎持续锁定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静爆点，我是主持人吴敏仪，我们下次见，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